今天早上呢，我们非常欢喜快乐，因为这是这是家庭月嘛，所以我说每一个主日都有不一样的讲师、老师、牧师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早上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卓越的讲师哈，那么你听到他讲到分享家庭的时候呢，哇，你一定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喜乐。那么这一位讲师呢，那么他本身对家庭就充满热忱，充满了负担，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家庭，他有一个美丽的太太，还有哎呦太可爱的孩子了，他的孩子是子孙满堂，遍满全地的齁、哦、所以等一下你看到他的时候，哇，你说哇，这样的老师是从哪里来的呢？上帝预备的齁、哦、好不好？今天早晨我们与热烈的掌声你也拍掌齁、哦、欢迎我们的卓越的家庭讲师叶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各位家人早安，感谢主，我们这一个月神带领我们进入到整个教会的家庭月中啊，这一整个月的每一个礼拜都有非常丰盛的内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我们知道呢，整本圣经神是以血缘家庭的关系来表达上帝他父亲的心跟神的爱。那么每当基督徒，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被神安排放在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需要被委身在教会当中，就如同上帝这样将亚当跟夏娃安置在伊甸园当中。我们知道神所创造设立的伊甸园是多么美好，它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神的丰盛，充满了神各样的供应，当然也有神的命令，神的要求，有神告诉他说这是你不能够做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被安置在教会，被委身在教会，那就是神的家。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当我们被安置在教会，委身在教会的时候，这是神的心意，就是神要将他自己各样的美善要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今天早上让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五到第六节，整本圣经旧约的最后一段的圣经，神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这一段的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在末后耶稣基督回来之前，全地要有一场极大的复兴，而这个复兴将是如同以利亚先知那个时代怎样推翻亚哈那个时代的黑暗，打破那个属灵的格局，那一个局势，而这一场复兴也将是超越人类历史当中极大的一场复兴。虽然在这一段时期当中，全地的百姓被放在新冠的肺炎这样的一个权势的里面，全世界已经超过400万的人口感染这一个病毒，我想当人心在灾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心贴近父上帝的心意，贴近父亲的心意，以致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告诉我们，要有一场极大的复兴在基督再来之前要赐给地上的百姓。而列国的先知也印证这一句话，说将要有极大的复兴要临到神的百姓。虽然全球笼罩在这一个瘟疫的权势当中，但神的百姓是否已经预备好神要将一个极大的复兴，超越人类历史空前的一个复兴放在这一个世代？而我们看到这个复兴的中心点是什么，这个复兴的记号是什么，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将父的心放在教会的里边，以致用这种血缘家庭的关系来表达属灵，表达上帝的心意。父亲的心怎样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怎样转向父亲，当这个转向的过程就是一个尊荣。 我们知道说，当尊荣的文化在我们的家中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家就要恢复神的尊贵，恢复神的荣耀。所以当这个尊荣的文化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这就是复兴的记号，这就是复兴的中心点。而这个复兴，神要给我们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要打破一个咒诅。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是尊荣的家庭文化，神同在的传承，怎么样让家的文化在尊荣的氛围当中被建造起来，怎样让教会的文化在尊荣的氛围里边被建造起来，以致让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让教会的父辈的心要转向儿女，让教会晚辈的心要转向父亲。当我们的心彼此尊荣的时候，神要赐给教会一个极大的复兴，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权柄，就是要打破全地的咒诅。神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你知道这一个世界的文化落在仇敌的一个诡计当中，魔鬼撒旦多么想要分化两代。我们说常常许多的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觉得中间有代沟，没有办法彼此沟通，没有办法同心合意，没有办法走在一起。虽然人在一起，有时候心没有在一起，我们彼此之间的不接纳，彼此之间的排斥，以致让这个代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鸿沟。我们尝试用许多的办法，人没有办法逾越这个鸿沟。当人没有办法逾越这个鸿沟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教会因此带来了破裂，很多的教会因此带来了分裂，很多的家庭因此带来了裂痕。如何建造我们的家，如何建造我们的教会，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我们的期望。当神复兴临到全地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权柄，就是打破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就是让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以致我们彼此建造一个荣华文化，是尊荣的文化，以致让神极大的复兴在这末后的世代要临到教会，要临到你的家中。我们说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的一卷圣经，当这一卷圣经结束之后，圣经说旧约时代就过去了。那么马拉基书过去之后，我们说律法时代就已经过去了，先知书到了马拉基书就做了一个暂停，过后是两约静默400年，400年过后耶稣基督就来到了。所以马拉基书结束之后，你会发现进入了耶稣所带来的恩典时代。所以到了新约，你发现无论是施洗约翰，无论是耶稣基督，当他们大声的传道的时候，他们宣告一个真理，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基督把人带到天国的面前，耶稣基督把人带到天国的里面。什么是天国？耶稣基督就是天国。耶稣基督要建造一个文化，是天国的文化。马拉基书结束，我们就进入了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里面充满了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带来能力，以致许多的疾病要被医治，权势要被打破，你生命中要恢复自由，神儿女的身份在那里边要被建造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说家的文化，尊荣的家庭的文化，与神的复兴紧密相连。因为神的心意透过你的家庭，神的心意透过家庭的关系，神的心意透过这个尊荣的家庭的文化，要将一个极大的复兴赐给这个世代，赐给你的家庭，赐给你所在的教会。感谢主。我们说当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当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当我们彼此建造这样一个尊荣的文化的时候，父亲跟儿女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让这一个时代能够建立一个极大的复兴，是两代人是父与子能够同行在同一个呼召上，同行在神的命定当中，同行在神的心意里边，以致神的荣耀充满全地。所以我们来看在出埃及记第17章8到15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隐藏的真理，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出埃及记17章8到15节， 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一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人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取名叫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锦旗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在这一个属灵的原则里边，我们看到了两代人同行，我们看到了父与子同行，这是神的真理，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家庭当中要追求的一个文化被建立，这也是我们教会要建立的一个文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尊荣的家庭文化怎么样带来两代人同行，怎样带来父与子同行。我们说父与主，这父与子，这个时代的神的百姓，这个时代神的每一个儿女，我们要与父的心对齐，与上帝的心对齐，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说当我们被委身在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也是神的军队。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国家，你要建立一个大国，我要将一个大的国家赐给你。所以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怎么样从一个人建立到一个国呢？这个过程必须你要从一个人到一个家，从一个家到一个民族，从一个民族才能到一个国家。所以当亚伯拉罕建造这个家的时候，这个家就称为以色列之家。所以整个旧约都在讲以色列家，整个以色列家就是神的家。神以父亲的身份在旧约向以色列百姓呼喊说，我是父亲，你们是我的孩子，我多么盼望你们的心要转向我。当神的百姓将心转向上帝的时候，上帝以父亲的这样一个身份，以父亲的这样一个心态，就转向神的百姓，就转向以色列民。所以以色列全家在整本旧约的圣经里边讲到，那是以色列全家就是神的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不单是神的家，在新约的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不单是神的家，教会也是神的军队。因为当家到一个国的时候，一定要建立军队嘛。所以圣经在出埃及记第12章41节的圣经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正是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圣经怎么描述他们？说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除了是神的家，也是神的军队。我们说神的军队是一个过程，我们是神的军队，教会是神的军队，是一个过程。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打属灵的征战，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跟魔鬼跟这个世代的文化来征战。但是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教会终极的目标就是神的家，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心意。教会终极的目标跟身份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基督的心腹。这个世界要为耶稣基督预备他的心腹，直到我们等待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我们跟神是以家人的关系，以家人的关系聚集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今天神的百姓，我们要向神对齐，我们要向天父的心意对齐。教会就是神的军队。在出埃及记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 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就有一场极大的属灵战争发生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必须要去征战。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知道，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无论你预备好了还没有预备好，你都要经历属灵的征战，因为上帝要把美好的祝福赐给我们。但是魔鬼撒旦却千方百计要夺走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该如何跟神同行，与神对齐，一同来经历生命中的翻转，把神要给我们的产业在魔鬼的这个权势当中要把它夺回来，以致神的荣耀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被恢复，在你的家中被恢复，在你的教会被恢复，在你的城市被恢复，在全地要被恢复。神要做全地的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意。那么我们该如何跟天父的心来对齐呢？出埃及记十七章让我们看到两代人的心，父与子两代人他们如何来对齐。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与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上，明天我要拿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两代人，摩西的杖是代表父辈的权柄，摩西说我要拿着神的杖，这是代表父辈的权柄。那么约书亚呢，他的刀，约书亚用刀杀尽了亚玛利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书亚的刀就是代表晚辈的勇气与专业的技巧。我们说两代人对齐的时候，什么时候两代人可以对齐？什么时候神的复兴就来到？什么时候两代人对齐？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带出一个极大的得胜？以致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十五节，圣经说摩西筑了一座坛，给他起名叫耶和华尼西。今天我们是否常常宣告我们的神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就是神是我们的锦旗的意思，耶和华是我们的锦旗的意思。你在什么事件上边两代人可以对齐，你在什么事件上就经历耶和华尼西，你在什么时候你两代人的心能够对齐，你在什么时候就经历耶和华尼西。神是你的锦旗，愿上帝使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经历属灵的丰盛，经历属灵的复兴，经历属灵的得胜。阿们，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尊荣的文化带出父辈的遮盖与祝福。父辈，什么是父辈呢？父辈并不是用年龄去衡量，教会里边的父辈不是因为他今年整个教会他的年纪最大他就是父辈。我们的父辈是因为他手里拿着神的杖，摩西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所以这个父辈就是在于神对他的呼召，神赐给他的权柄。或许他的年龄比你轻，但是上帝给他权柄，上帝呼召他成为这间教会的领袖，成为你属灵的遮盖。你被放在他之下，或者你的小组长，或者你的区牧，或者你的主任牧师，或者你的领袖。或许他的年龄没有你大，或许他的才干恩赐你觉得也没有你好，但如果他的手里拿着神的杖，你就要知道他是你的父辈，他是你的父辈。所以呢，在这个尊荣的文化里边，父辈带出遮盖与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遮盖，因为遮盖就是我们的保护。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需要遮盖。无论你今天的事工做到多么伟大，无论你被案例成为什么样的职分，你必须要有遮盖。你生命中的父亲是谁？你生命中的那个你要向他交账的人是谁？你生命中如果有遮盖，你生命中就有保护，因为遮盖给你带来保护。我在很多年以前，我去到这个偏僻的农村去传福音，我去到一个地方是一年都没有下雨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到了那边之后呢，你会发现水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水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早上你起来洗脸的时候你要排队，因为你是从远方来的客人，第一个给你洗。可是洗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几十个人洗一盆水，洗到最后的时候你都不敢看，因为那个水实在是太脏了，那个水基本上可以一并赶鬼用的。开玩笑，开玩笑。所以呢，当你去到那一些地方的时候，你都不用带雨伞，因为一年到头都不可能会有下雨。 非常非常干旱的地方，我们爬了很久的山路，我们爬到那个山顶上去。所以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当你躺在那个木板，那个也不像床了，随便有个地方给你躺就可以，你躺在那边看到你那个屋顶的时候，哇，你可以在屋子里边数星星的，你可以看到外边的，为什么？因为屋顶都是洞啊，很多洞啊，你可以看到，哎，还有光照进来啊，还有星星的光照进来，有月亮的光照进来，哇，你觉得这个非常好玩的，因为你在都市里面，在城市里面没有见过这一幕啊，你要用高科技把那个星星打上去，你的屋顶才会有一粒一粒星星啊。可是在那里天然，你就能够看到星星啊，你就能够看到很多的虫在那个上边飞来飞去啊。所以当我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问当地教会说，你们有什么需要？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下雨了，我们种的庄稼都没有收成，我们种出来的冬瓜只有人家的那个土豆那么大，只有这么大，我们种出来的东西种下去因为没有水啊，我们就没有收成啊。我们需要是向上帝要降雨啊，上帝给我们水啊，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下雨了。所以我们就在那里迫切的祷告，我们说，神啊，你要听我们祷告，你要赐给这个地方有雨有雨。我们祷告说，神的仆人到了这个地方，宣告有雨要来到，上帝要降水给他们，上帝要降水给他们。我们只知道他们有需要，我们就迫切祷告，迫切祷告。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是有权柄的，阿们，我们真的是有权柄的。所以第二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下了一场大雨。哇，我们都很兴奋啊，很多人跑到雨中淋雨。哇，我们很久没有经历，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一种的盼望，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一种的喜悦。当下着雨的时候，很多人冲到外边了，让雨冲刷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下雨，你知道那种心情是什么？我们看完之后也很开心啊，主啊，感谢你啊，神的仆人一祷告我就下雨哦，哇，感觉很有成就感啊，很兴奋啊，兴奋是兴奋啊，晚上睡觉就糟糕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屋顶都是漏的，一个洞一个洞啊，因为下雨啊。哇，我在想那天晚上怎么熬过来啊。他们开玩笑说，牧师啊，我的床全部被淋，床全部是湿的。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下雨，所以屋顶漏了，他们也没有把它封起来。屋顶漏了就漏了嘛，从来都没有下雨，有什么关系呢？又没有什么虫子飞进，虫子飞进来也无所谓，又没有什么危险。可是那一天当下大雨的时候就糟糕了。我记得我的同工啊，头上顶一个盆子啊，肚子上顶一个碗啊，很像耍杂技的睡觉、啊、又很想睡觉，可是又下雨。下雨的时候呢，滴水下来怎么办？这里拿了一个东西接水，这边呢全身摆满了接水，问题是还是有雨进来。亲爱的弟兄姊妹，遮盖就是保护。我有一次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们坐了很这个交通工具去了，用很艰难的这个方式去到那个里边。他们告诉我说，牧师啊，我们已经等你一整天了，我们从昨天在这里就已经等你们了，一直等到现在，你们终于来了。所以我们一到我们就开始服侍，我们整整从早上讲到一直讲到夜里十点结束了之后，他们很心满意足，因为他们等了一整天，他们从昨天就开始等，他们从很遥远的地方来到那个地方，他们希望听到神的话语。你看到他们的心真的是激励到了。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要面临一个问题，十点多钟要睡觉怎么办？睡觉怎么办？那是一个农村非常非常偏僻的地方，他们从很遥远的地方过来，所以你知道那个屋子又很破落，他们就把里边所有的家具都搬到外边去了。所以两个房间，一个房间睡姊妹，一个房间睡弟兄，所以两个房间就排好好。我们三个传道人站在那边，我们睡哪里？哎呦，对不起哦，我们所有的都想到了，我们忘记还有三个，怎么办呢？这三个睡哪里？跟我们挤在一起，他们又觉得很不好意思，问题是也挤不下去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他们看了一下院子，他们把床搬到院子，床在院子不错啊，好啊，我们就把这个床铺起来给你们三个睡。所以那天晚上我们三个男人啊，我是最瘦的，你知道，我是最瘦的，那两个更胖。所以呢，差不多隔五分钟，我就发出生命中的一个感叹，说回家立刻就要减肥，以免发生这种意外。三个男人挤在一张床上，你知道那是什么季节吗？冬天在下雪，雪啪飘下来，我们就躺在院子当中那个床上，雪就一直下来，我们就在雪地里睡了一晚。我们把包打开，所有能穿的衣服全部穿上去， 因为实在太冷。这个时候我多么盼望有一个屋顶，你听明白吗？有屋顶可以为你挡风，为你遮雨，屋顶就是你的遮盖。亲爱的弟兄姊妹，尊荣的文化带出父辈的遮盖，这个遮盖就是生命中的宝库。今天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宝库，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祝福，是否因为缺少这个遮盖而离开了我们？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一件事情。父辈尊荣的文化带出父辈的遮盖与祝福。什么是祝福？祝福就是加力给你的意思。有时候我们的生命需要力量，当你发现当你尽力的时候，当你付出所有的代价，总觉得够不到，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推你一把，有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加力量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若有遮盖，你会发现你生命当中就会有一个力量的泉源。你的师父，你属灵的父亲，你的小组长，你的区牧，你教会的主任牧师，上帝给他的权柄，上帝给他的那一根杖，那个权柄，那个托付，那个能力，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会成为你生命中的力量，帮助你越过你生命中的艰难，你所不能够跨越的，在那一个时刻，这一个遮盖会成为你的祝福，会加力给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个是父辈的尊荣文化，父辈所带出的遮盖，带出的祝福。愿我们这一代人都能够站在伟人的肩膀上，这个伟人就是我们的父辈，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成长。愿我们这一代人都能够在上一代的屋顶来建造，以致我们的牧师一直在讲到的那个复兴，那个荣耀，那个神的同在，是一代人累积在一代人之上，神的恩高跟神的能力是越来越浓厚的。我们不需要走冤枉路，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因为我们有父辈，我们有遮盖，我们站在伟人的肩膀上成长，我们在上一代的屋顶上去建造我们生命中的托付，去建造神的工程，这一定就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这一定就是合神心意的建造。我们说下一代呢，尊荣的文化它带出晚辈下一代人的什么？顺服与尊荣。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人说你要顺服，你怎么顺服？我不要讲说你要怎么顺服，顺服到什么地步，不需要讲那一些。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一个不再顺服，不能够顺服权柄的人，他自己本身就不能够凭权柄行事。你若不顺服在你生命中的权柄，那你自己本身生命中上帝给你的那个权柄可能就会失去。所以圣经有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耶稣曾经医治一个百夫长的一个仆人，有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太人的长老跟这些人跑到耶稣面前向耶稣求情，说犹太有一个百夫，在罗马军队有一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跟别人不一样，他常常帮助我们，你一定要恩待他，你一定要去医治他的仆人，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求你千万千万要来医治他。耶稣说好，我去。所以耶稣就往百夫长家中去，很远的地方，百夫长远远的跑出来对耶稣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为什么？因为我是百夫长，我在人的权柄之下，也有人在我之下，我在千夫长之下，对吗？百夫长在千夫长之下，可是百夫长下边呢有五十夫长，有十夫长，他说我在人的权下，也有人在我的权下。那么这个时刻你只要说一句话，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的病就立刻就好了。百夫长讲到的是一个权柄的问题，百夫长讲到的是一个顺从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的权下，也有人在我们的权下。我喜欢唐崇荣牧师讲的一句话，说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没有用啊！上帝拣选聪明的人，是为要让他去帮助笨的人，那那个笨的人就很开心了。哦，我是笨的人，请你帮助我，你也帮助我，你也帮助我，你也帮助我，你也帮助我。你不要想多了，他下边还有半句话怎么说？那上帝拣选这个笨的人呢， 是为要让他去帮助那比他更笨的人，你听明白吗？所以中国人的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何况我们是神的百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有呼召，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有托付，当神给我们呼召跟托付的时候，那一定就会给我们权柄，就会给我们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在小事上忠心。你若小事上忠心，神就会把一个极大的格局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服事会越走越阔，你的工作会越做越大，你的企业会越来越有影响力，你赚钱上帝会越来越恩宠。你要学习怎样顺从权柄，如果你不顺从权柄，你在自己本身的权柄上就失去权柄，这个是耶稣跟我们讲的。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极大极好的一个榜样。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圣经说，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当拥有耶稣基督的心。他的心是怎样的心？是何等谦卑，何等顺服的一个心。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因为在三位一体的神当中，耶稣基督的位格是圣子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级的。我们没有讲说谁大一点谁小一点，只是说在位格上面他们有区别，在位格上一个是圣父，一个是圣子，一个是圣灵，但是他们却是同样的一体的神。他们在其位格上面有分，但是他们在其体上却没有分，这叫三位一体，他们是平级的。可是这个时刻圣经怎么说？耶稣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他没有抢夺任何，反而圣经怎么说？他反倒虚己，虚己就是谦卑自己，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什么意思？他自己选择做卑微，他自己选择，他一生没有运用神儿子的那个位格，神的那个能力，你知道吗？他是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他像人那样要经历撒旦的试探，他像人那样要经历生老病死，他像人那样要经历每一天生活的挑战。圣经说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以人的角度，以人的生命来战胜这个世界做人的艰难，战胜背后那个权势，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舍己。所以圣经说他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顺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死，切死在十字架上，以这个世界最卑微的方式，最羞耻的方式，最让人所不能够接受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在顺服的功课上已经做得很好，你顺服要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死，你是否有顺服到死？你是否因为顺服到一个地步，把自己所有的主权交出来，甚至愿意去死？我想我们还是不够，我想我们需要不断地向神悔改，向神回转。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个缘故，神将他升为至高。耶稣升为至高，不是因为他是神儿子升为至高，如果他是以神的儿子身位至高，那他就是用自己的权势压倒这个世界。不，圣经说因为他的降卑，因为他的顺服，因为这一个缘故，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呼求主名就得救，我们今天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战胜这世界一切的权势，我们今天知道说上帝所有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圣灵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上帝尊荣耶稣基督，圣灵尊荣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谦卑，因为他顺服，因为他舍己，因为他降卑自己。我们常常说这就是仆人式的领袖，他为了爱，爱到一个地步，舍去自己的权利，舍去自己应有的利益，这是顺服。我想我们的顺服是否有道， 愿意把这个生命摆出去的地步。所以我们说，我们说尊荣的文化带出晚辈的顺服与尊荣。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圣经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施恩给那些凡伏在属灵遮盖权柄之下的。雷克乔纳曾经说过一句话非常的触目，他说，我宁可被一千个邪灵阻挡，我宁愿不要被神阻挡。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阻挡是被神阻挡，为什么？因为他骄傲。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要彼此的顺服，特别是年幼的，你要顺服年长的，指的就是属灵的晚辈，你要顺服你属灵的父辈。生命从尊荣的文化中涌流出来。我们在教会当中，在服事当中，我们看到许多弟兄姊妹，你生命当中或许有一些破口漏洞，或许你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艰难，你生命中有一些的重担，或许你生命中有一些的疾病，你生命中或许有一些的这一些你没有办法战胜的困难。你要查一下原因从哪里来。若是因着你不够顺服，若是因为你不够尊重你属灵的长辈，求上帝今天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悔改。所以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第二节，上个礼拜牧师有讲过，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当然这一个不单是主这个血缘关系的儿女，也是指属灵的嘛，对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圣经第一条带允许的诫命。弟兄姊妹，唯有当我们去尊荣那肉身的这个生父生母，我们要尊荣属灵的父母，我们的生命才会得以永留，能力与祝福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源源不断，知道吗？这是神给我们的允许，在世得福，在世长寿。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说尊荣文化带出的父辈跟晚辈。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责任，这个时代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出埃及记十七章九到第十三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与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第十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呢，带着亚伦与父儿上到山顶上去。这里的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摩西找到约书亚说，你去选召人出来跟亚玛利人征战，我呢手里拿着神的杖，我要站在山顶上。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要看到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呼召你在这一个时代，你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曾经的约书亚，我们都从年轻过来，每一个人也都会慢慢的变成摩西，因为我们都会老去。所以当你在做约书亚的时候，你知道有你的责任；当你现在是以摩西的身份的时候，有你的责任。你知道当上帝呼召不同的人来组建这个军队，组建神的家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摩西的责任，若你是摩西，你就要懂得怎么样来成为下一代的遮盖，你要怎么样成为下一代的祝福，你的重心是怎么样要加力给下一代。摩西带着他的团队，摩西有他的团队，亚伦与父儿带着他们上到山顶上。为什么去山顶上？因为你在山顶上你可以监督整个战场，你在山顶上你知道摩西这个在，你知道约书亚这个时候需要什么，站在山顶上你了解现在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季节，这个时候的需要是什么。所以站在山顶上，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告诉约书亚说，我要拿着神的杖，就是拿着神给的权柄，干嘛？在山顶上为你加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 摩西就带着亚伦复活就上了山顶上。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场属灵的征战真的是很戏剧化的，因为摩西什么时候举手，约书亚什么时候就战胜了，亚玛利人就后退了。摩西什么时候垂手，约书亚就后退了，亚玛利人就前进了。你看到这个，如果用戏剧去表演的话，你看到摩西举手，约书亚就往前冲，亚玛利人就逃跑，摩西的手下垂，约书亚就后退，亚玛利人就进来。所以你知道整个战争的格局的变化，不是在于这个约书亚多么厉害，多么英勇，多么勇敢，是在于摩西的手，你知道吗？神的权柄，神的呼召，神的计划，神的蓝图，神所给的整个意象是何等的重要。那么当摩西在山顶上举手的时候，约书亚就战胜，亚玛利人就后退。可是慢慢的慢慢的，摩西的手举不动了。为什么？你不可能一天到晚从早上举到晚上，你的手一直举在那里。所以当他慢慢手下垂的时候，亚玛利人就进攻，约书亚就后退。这个时刻，在这一个时刻，摩西的团队很重要，因为他团队里边还有亚伦跟父儿。亚伦跟父儿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一个圣经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许多宝贵圣经的原则。亚伦有没有说，摩西啊，你老了，你老了，你举不动了，来来来，你靠边靠边，我来帮你举一会儿，来，我们三个轮流吧，我们轮流吧，一人举半个小时，我半个小时，你半个小时，护儿你来半个小时，所以我举了半个小时，护儿举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也休息够了，摩西再举半个小时，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摩西是神所呼召的，摩西是整个意象的中心点，上帝把这个权柄放在摩西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团队很重要，你的团队很重要。当你最无力最软弱的时候，你的团队是否承认你的权柄？你的团队是否加力量给你，让你更有力量去做上帝要你做的？这个时刻你要加力给下一代。所以亚伦跟父儿看到摩西的手下垂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搬了一块石头过来，摩西你赶快坐上来。摩西坐在那个石头上，摩西的手举着，亚伦跟父儿就站在摩西身边，每个人就扶着他一只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一边。所以摩西坐在那边举手，亚伦跟父儿站在他的旁边，摩西坐在石头上，亚伦跟父儿就扶着摩西的手。我告诉你，这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片。三个老人家，三个老人家，你问他累吗？不累。为什么？因为举手的坐在那边。你问旁边两个累吗？不累，因为他们站在那里，他们的手只要扶着摩西就可以了。神给摩西的权柄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神给摩西的权柄，哪怕是摩西的团队也必须要尊重他。亚伦是否心中有个想法，摩西啊，我等你快点死，你要死了，你是一把手，你老大我老二，你死了自然我就上，没人跟我争。不，摩西的团队，你是助手，你就是助手，你的时代就是服侍帮助摩西，让摩西更有力量去做上帝要他做。所以亚伦跟父儿扶着摩西一直到日落，约书亚在战场上，圣经说直到他杀进亚玛利，直到他用刀杀了亚玛利人的王。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场战争就大大的得胜在摩西的世代，在摩西的身上。这是上帝给他的呼召，这是上帝给他的责任，这是摩西的团队。我们来看时代的责任。第二个方面，约书亚与他的军队。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对约书亚说，你去找出人来跟亚玛利人征战。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有太多太多专业的技巧在里面。怎么找军队？怎么去挑选军队？你听明白？怎么组建军队？怎么训练军队？怎么带领军队？这是太过专业的东西。我只能告诉你，让这些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吧。你千万不要把专业的人去做非专业的事情。约书亚是一个专业人士，至于他呼召谁是他的事，至于他 怎么样训练军队是他的事，摩西只要一句话，你去找人与亚玛力人征战，你去建立团队与亚玛力人征战。约书亚说我找谁，可能摩西回答说你问上帝，你问上帝。摩西有上帝，约书亚也有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呼召，无论你做父辈，无论你做晚辈，我们都要跟神对齐。每一个时代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的托付，以致神的复兴要降临全地，以致神的家要被建造起来，以致神的军队要打美好的仗，让神的荣耀夺回来，在地上建造属天的荣耀，就是天国文化。最后我们看到尊荣的家文化，神同在的传承。当我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的心中很深很深的感触。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圣经说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全地。今天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咒诅，这个世界的文化让两代人彼此的排斥，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别人不重要，每一个人都觉得下边的人行乞是自己的威胁，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要出人头地就必须要把别人打倒。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个极大极大的咒诅，就是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而活，如何把别人踩下去，以致神的家四分五裂，以致教会四分五裂，以致神的心意四分五裂。而我们看到第二段经文，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免得使我来咒诅遍地，这便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愿意在神的话语当中悔改，我们愿意在神的真理当中向神回转，以致我们的家中有耶和华尼西，我们的生命有耶和华尼西，我们的教会有耶和华尼西，我们的城市有耶和华尼西，我们的职场、生意、公司、经济都有耶和华尼西，让神成为我们每一件事情的旌旗，让神使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经历他的得胜，经历他的丰盛，经历他的荣耀，经历他的复兴。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主求你来恢复我们，宣告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有神的荣耀。
阿们。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热情奔放燃烧的我，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今天早上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各位亲爱的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或许生命当中是否有许多破漏的遮盖，你的屋顶是否因为过去你对你属灵的长辈没有足够的尊荣，你在背后论断他，你不认可他生命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权柄，你不认可他的呼召，你不认可他的服侍，以致你在背后有议论你属灵的父亲。
无论你是有意是无意的，今天早上求我们的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悔改，向神回转，以致你生命当中那一个破漏的屋顶要因着你的悔改，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要堵住那个破口。你是否常常在寻找你到底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你的经济出现了问题，你的疾病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以致你生命你的家庭当中有许多的问题。今天早上是否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你属灵的这一个遮盖能够重新成为你生命中的保护，去尊荣你属灵的父亲。我们要向神悔改。如果今天你是属灵的父亲，你扮演的是摩西的角色，在你的服事当中，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是否有多少生命当中的约书亚，当他们生命他们的意象还没诞生的时候就已经被你扼杀掉了？我看到有一个权势就如同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法老有一个诡计，就是要灭掉以色列人的后代，无论是男孩被出生的就要被他灭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魔鬼撒旦的一个诡计。今天早上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为着你过去有意或者无意，你生命当中没有成为你下一代的遮盖，没有成为他的祝福，没有成为加力给他，我们要向神悔改。今天早上让两代人能够同心走在一起，让我们与天父的心来对齐，求神恢复他的荣耀，恢复他的作为，恢复他的丰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今天早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要用尊荣的文化来打破遍地的咒诅。主啊，主啊，主啊，你恢复在教会中的命定，你恢复在教会中的复兴，你恢复在我生命中的权柄、恩膏、能力、祝福、丰盛。主啊，我要向你悔改，我要向你回转。是的，是的，是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心赐给这个世代，把为父的心赐给这个世代。我们要向你回转，我们要向你回转。爸爸，爸爸，对，今天早上我里面有个感动，如果你在听这篇的信息，我们现在为有两种人来祷告。如果你的心脏有问题，不管你的心脏有任何的问题，心跳过快，心跳过慢，心悸、心慌、心会痛，无论你心脏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种人，如果你的头有问题，不管是头痛、偏头痛，前面或者后面，或者是脑里边的问题，今天早上耶稣要医治你，耶稣要医治你。或许你过去你觉得你生命当中充满了负担，生命中充满了激情，你在你的父辈，在你的爸爸， 在教会的父辈当中受到伤害，以致你的心伤透了，你觉得你的心已经伤透了，以致你夜间睡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进入到深层的睡眠，你的心有心慌有心急，以致无论你的头有多少的问题，今天早上主要医治你，主要医治你，爸爸要医治你，恢复你的激情，恢复你对神的激情，恢复你对爸爸的信任，恢复对你属灵下一代的信任，主要恢复把中间的代沟鸿沟去掉，今天早上主要医治你，主要医治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要医治你，耶稣耶稣，你来恢复，来恢复，来恢复，来恢复，来恢复你爸爸，爸爸，谢谢爸爸，谢谢你啊，爸爸爸爸爸爸，哦，谢谢你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谢谢你啊，爸爸，苏格拉，爸爸，谢谢，哦。谢谢你，因为你的爱要拥抱这个世界，你的爱要拥抱每一代的人。主，今天早上我们愿意向你悔改，我们愿意拥抱我们的上一代，我们愿意拥抱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愿意尊荣他们，我们愿意尊荣他们的护照，我们愿意肯定他们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跟护照。主啊，为着我们过去的错误，今天早上我们要向你悔改，今天早上我们奉主的名字要打破我们生命中的代沟，主啊，让你尊荣的文化，尊荣的家文化在我的生命当中被建造起来，在我的家中被建造起来，在我们的教会被建造起来，在全地要被建造起来，我们要彼此的拥抱，彼此的肯定，父与子要同行，父与子要与神对齐。爸爸，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要医治那一切心脏与头部的疾病，奉主的名字要斥责这个疾病，要离开你，心脏的疾病要离开你，头部的疾病要离开你，无论来自哪里，今天早上你要被主医治，你的睡眠要被主医治，你的心要被主医治，主要恢复热存在你的生命当中，火热的心要重新回来，神的荣耀要回来，得胜回来，丰盛回来，恩宠回来。谢谢主，谢谢主，以致你的家被复兴，全地被复兴，我们要建造神极大的复兴，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极大的复兴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要被建立起来。谢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拍掌归荣耀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
非常感恩哦，有叶老师给我们分享这么棒的信息。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这一周的有奖问题解答的问题和上一个星期的答案。我们当然先看。 看看上一个星期的答案，大家一起来看，我想大家都很兴奋了。第一个题目说，圣经中第一条带应许诫命的是什么？就是要孝敬父母，有拿到分数吗？满分哈。第二呢，人类上帝赐给家庭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应该是儿女。如果你有写其他的答案的话，那我想你的老师也会给你分数的哈。那第三个呢，人类第一个家庭生的第一个孩子起名叫做该隐，该隐的意思就是德的意思，得到的德的意思。那么旧约圣经最后一句话的内容是啊什么？就是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非常重要，是马拉基书。那么最后一个题目，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肉身的母亲托付给哪一个门徒啊？是就是约翰哈，他耶稣的门徒约翰。这个是上一周的答案，你有拿到纯分数吗？五分。如果没拿到也不要紧，有拿到就恭喜你了。那我们继续加油。这一个星期呢，问题呢我说超容易的哈，这个是恩典给你们的哈，来是恩典恩典，请注意看啊，父亲带着孩子跟你的太太一起来回答这一个星期的题目啦。第一题目，人而且还有还有选择的 ABCD， 太容易了。人类第一起宣杀案发生在哪里呢？人类第一起嘛，你不要去圣经中间找，也不要去圣经后面找，找创世纪就好了。它的答案呢给你一个啊 tease， 就是在圣经创世纪五章之前就可以找得到哈。嗯，第二，以诺呢是圣经的老前辈，他与主同行多少年，他与主同行多少年之后接着写什么东西呢？那么你要找到这一节经文就可以知道那个后面几个字是什么。那么答案呢也很简单，你找到四个答案里面一定有一个答案是对的。那么你说经文在哪里呢？一样的告诉你，在创世纪第五章之前都可以找得到，所以赶快要去找。那么第三个题目，马太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这个家谱是谁的家谱呢？一共有多少代？那你就肯定找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可以找得到，然后你一直算一直算，然后爸爸算一次，妈妈算一次，孩子算一次，看一共有几代哈。那么把准确答案写出来。第四个题目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一句话是谁写的？哪一个老前辈呢？有亚伯拉罕，有摩西，以利亚，约书亚，是谁呢？那你去找一找，这个答案肯定要可以找得到的。最后呢，请你写出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个经文是来自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很容易找到的，在新约圣经，不是在旧约圣经。那么这个就是这一个星期的啊，我们的有奖问题解答的啊五个题目。那么请大家一起加油。现在呢，我们这一个礼拜呢还有一个特别娱乐节目游戏给你们，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棒。你们看荧幕上呢是不是有一个图片，从有人的图片，有动物，有数字哈，都种种的啊记号呢，都是要告诉你呢，叫你一起来猜一个圣经人物。那么这个题目呢有11个题目哈，你看是非常好玩的哈。那我们啊请你们呢一家人呢就用手机先把它 screenshot 下来，然后呢放在自己的手机，然后你们慢慢的去想，到底这一个符号，这么多的符号，一排的符号呢是讲哪一个人物呢？就比如说第一个题目，有一男一女，有一棵树，有苹果，然后有魔鬼，有衣服出现，你们猜说是谁呢？我都讲得这么清楚了，你一定可以猜得到吗？所以呢大家动动脑筋享受这一个游啊，就是一起来猜圣经礼物，用这个图号来猜是非常卓越的。如果你猜得对，就证明你没有老人痴呆症，也证明你有读圣经哦。所以大家一起加油。我们很感恩呢，我们看到说呢，上帝的恩典祝福不断的留在我们的家里面。